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网在10月底公布，曾经自称战狼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即将离任，结束自2016年以来的驻澳外交工作，但是并未依照一般外交习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是道别。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格雷格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的采访时候表示，成敬业和赵立坚不同，并非天生战狼。他说，成敬业基本上是属于外交部官僚体系的一员，他在驻澳期间基本上亦都反映了这一点。一旦澳大利亚违背中国意愿，使得是成敬业必须要发出隐含威胁的时候，他亦都只好依照指令執行，但是他并不是好像外交部当中很多新成员这样自然的战狼。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成敬业和驻澳公使王西宁是典型的战狼外交官。
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官遍布全球，这就不仅仅是这些外交官的。冯
崇义表示，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官遍布全球，这个不仅仅是这些外交官的质量、性格和涵养问题，是因为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严厉推行战狼外交，成敬业、王西宁这大批的战狼外交官才成气候，专制政治的官场风气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严，楚王好细腰，宫中有浮漂。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抱持不同的睇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传统当中，外交无小事，中国外交官除了严格地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从成敬业到中国外长王毅，能够做的也只是服从并且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
那个陈老师他也是很不巧，就是除了他第一年一年半左右，我当时李克强总理2017年的上半年还来访问，
恶化期间左右，除了他上任一年半左右，李克强于2017年上半年访澳，当时两国总理之间仲系有互访嘅机制，之后基本上关系就走低。之后嘅四年期间，成敬业都系处于外交嘅艰难环境之下，除了执行北京嘅意愿，冇多少可以发挥嘅空间。驻澳公使王西宁亦都系试图利用记者会、俱乐部等场合解释一啲中国嘅政策，亦都接受媒体嘅采访。佢喺行事习惯上有自己嘅风格，但系喺发言内容上边依然严格遵守中国外交框架，不逾佢。继任者亦都冇自由发挥嘅空间。澳媒澳大利亚人报道话，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表示，北京已经就继任者通知了澳大利亚，但是政府尚未在外交程序当中正式批准该名候选人。据消息人士透露，继任候选人是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萧谦。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萧谦是一位很平凡的职业外交官，至今并未有任何杰出的表现。现时的澳中关系大环境欠佳，萧谦如果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十之八九都将是必须扮演战狼外交官的角色，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阮敬东亦都同意呢种嘅观点。佢指出，响中国外交无小事，任何行动都要依照上级指示。当代中国外交官好少有人能够享受到大程度嘅自由同灵活性。
那么这个传统呢，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么70多年了。
阮敬东表示，呢个嘅传统已经系延续咗70多年，直到今天。外交部各使领馆的工作室执行北京重大外交决策，在操作上仍然是以谨慎为主，忠实执行任务以避免出差错。执行手段上虽然可以有它的灵活性，但是必须要以外交官本身的阅历和地位而定，经验不足者就会格外谨慎，严格遵守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些外交官是喜欢参与国外媒体，但是是否能够说服国外观众实在是很难说，因为国外的听众和政界如何接受亦都是另外一回事。 阮敬东指出，近年来中国外交官是往往必须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挺身而出，强硬回击任何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无论继任者是哪一个都不会有改变这种路线，特别是澳中关系恶劣的今日。成经业离任前指出，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令人痛心，希望澳方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克服障碍，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以及是农产品，澳大利亚则是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并且在观光以及留学生方面依赖中国，使到中共方便对澳大利亚进行统治。
中共政权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性，
冯崇
义表示，也利用在澳大利亚
中共政权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性，亦都利用在澳大利亚100多万华侨华裔的海外势力，长期以来对澳大利亚展开统战，对澳大利亚的商界、政界、教育界、媒体界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渗透，对澳大利亚的营商环境、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核心价值、国家利益都造成巨大的伤害以及是威胁，这个当然会伤害两国的关系。中澳关系去年急剧恶化，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起源之后，成经业在在任期间，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曾经列出14项的各项议，内容涉及到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他们 5G 的网络，终止维多利亚州和北京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是台湾、香港、维吾尔等议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6月赴英国参加 G7 集团峰会时候，曾经向7个集团领导人展示了这份抗议清单。当时莫里森说，没有任何与会国认为他们能够容忍这14条，或者是作出任何的让步。他是认为这是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次是存在着世界观的分歧，而且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虽然能够同中国共处是目标，但这个亦都要求我们要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原则是什么，以及国家怎样不受到干预。冯崇义指出，澳大利亚终于是忍无可忍，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着手修订外国影响力透明法等法规，亦都率先禁止华为参加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护信息安全。对于中共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等侵略扩张行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迫害人权民主的行为，以及是隐瞒病情的危害人类的行为有所批评，这些都是基于捍卫澳大利亚立国以来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属于自卫自保的行动。
澳大利亚的自卫自保行动令中共政权恼羞成怒，因而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和经济制裁。冯
崇义表示，澳大利亚的自卫自保行动令中共政权是恼羞成怒，因而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以及经济胁迫。成经业、黄西宁等人正正是这种背景之下扮演着典型战狼外交官的角色。成经业、黄西宁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指澳大利亚政府陷入是冷战思维，推行所谓的种族歧视政策，破坏中澳关系等等。冯崇义强调，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正当的自保行为加以抹黑和批评，以及是实施与人权等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制裁，是澳中关系越发恶劣的原因。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对于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是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坎培拉亦都有责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并且努力以更具战术性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分歧仍然存在的方面，而不是针锋相对地回应战狼外交。
怎么说，相对来说他跟中国比的话，他属于一个弱国嘛。
李定光表示，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相对的弱国，必须要依赖西方大国作为安全保障，因此澳大利亚很注重澳美安全联盟。近年来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带给美国在区域的挑战，因此必须要加强地区联盟， 促进地区安全伙伴的交流，以共同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情势底下，澳大利亚就必须要跟随美国的战略意图，甚至有些做法还是必须要走向美国前面。例如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西方国家。阮敬东表示，澳大利亚固然有它的战略考虑，但亦都应该要理解中国在成为迅速崛起的强国之后，对于澳大利亚的带头抵制和积极批评的作为，当然是会有强烈的反击。阮敬东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文化有所差异，是造成澳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症结。
西方的很多国家呢，他就觉得是国家之间的分歧或者是冲突呢，就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种状况。
表示西方国家通常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分歧是很自然，会就事论事。例如和美国在贸易上有争端，即是就贸易上解决问题，在气候变迁上面，身为大型污染国都有责任，就应该是相互合作。以为表述，对于中国来讲，当两国之间政治关系不稳定，甚至是有敌对的情况时候，就很难是做到具体事项上决策或者是突破。他认为，若然是坎培拉想要改善澳中的关系，必须要先理解中国以挂钩为概念的战略文化。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表示，明年是澳中建交50周年，他将会迎来新驻澳大使，而且中国亦都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必须要获得成员国全员同意。澳大利亚是成员国之一，因此澳中关系是有很大的机会修复。
起码两国应该做到不要再发声啊，或者做一些刺激对方的这个事情。
阮敬东表示，起码两国
是
应该做到不要再发生刺激对方的事情，避免让双方的关系再恶化。以此为基础，以明年新驻澳大使上任以及是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为契机，修复双边官方的接触，寻找可以合作的面向，以期逐渐整复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明年澳大利亚大选，目前在野的工党亦都有执政的机会。工党这几年是认为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在澳中关系的处理上面过度重视手段和是宣示，太过注重要响应中国的强势，使到澳大利亚的外交路线亦都变得极为强硬。工党认为这些动作并非必要，反而是有损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指出，如果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能够进行一些战术层面上的改变，将会能够改善澳中关系，顾及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冯崇义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不但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
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对华政策不单止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对中共统战的智慧还击是亡羊补牢之举，早该如此。要求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是武汉病毒爆发，是为人类的健康以及公开透明原则仗义执业，谴责中共政权侵略扩张、践踏人权的行为，更加是义不容辞。至于经济上受中共政权制裁所带来的一些损失，是为了正义事业付出的代价。他强调，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需求是属于刚性需求，中澳交互以来对两国贸易总量是并未有太大的影响，加上澳大利亚在扩展替代市场上面的成果显著，不必要畏惧中国的经济制裁。他认为中澳之间要达到相敬如宾、全面友善的美好时光，要等到中国民主化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